每个月用耳朵搞定两本书，一年与24本好书相遇。大狗熊陪你轻松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 Read with Bear， 狗熊阅读。Hello， 你好，这里是狗熊有话说阅读类子节目《狗熊阅读》（Read with Bear）。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本经济学与互联网运营领域的畅销书。这本书刚刚出版，就在京东、当当、亚马逊等网站的图书销售榜上占据着非常瞩目的位置。这本书是关于一个我们现在非常熟，感觉现在人人都在用的领域——社交网络。但其实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甚至有些陌生的领域。这个领域充满着大量的机会，有很多一炮而红的产品和一夜成名的网络名人，都是借助社交网络的力量成为话题的焦点。但这个领域呢，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去年流行的法则，今年可能就不再适用；国外通用的规律，在国内不一定能够实行。这一两年，我们见到有很多网络产品，一进入社交网络就及时引爆，就像用户在等着他们出现一样，像微信打飞机、摩曼相机、脸萌、足迹、围住神经猫等等等等。这些应用和游戏越来越轻，越来越小，但引爆的速度和增长率呢，却越来越吓人。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产品在社交网络及时引爆呢？在社交网络上引爆的产品是随机发生的，还是提前策划的呢？看似随机引爆的事件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规律呢？引爆背后马上又回到衰落的规律能破解吗？这些问题在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里都有提到。本期狗熊阅读，徐志斌，及时引爆社交红利 2.0。在开始分享具体的知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些例子。互联网发展到现在，产品的用户增长速度其实一直都在加速。社交网络的先驱 Facebook 比起很多传统企业的增长速度而言，已经像是火箭和火车相比了。但国内的微信呢，在速度增长上又比 Facebook 快速不少。微信只花了433天就获得了1亿用户，这是非常了不得的速度。但这其实并不算最快，有一个叫做摩曼相机的应用呢，花了1年时间就获得了 1.6 亿个用户。之后还有更快的，2014年4月，用户自主制作头像的应用脸萌上线，掀起了用户下载的热潮。最火的一天呀，激活下载的用户呢达到500万，也创下了记录。我们可能还记得一个叫做疯狂猜图的游戏，2013年5月呢，这款游戏从这个下载列表上呢获得了单日下载最高80万的激活下载用户的这个记录。后来这一数据又被摩曼相机还有脸萌刷新了。可能上面这些产品你用过或者玩过，短短的1年时间，社交网络的红利已经实现了量级的飞跃。有人会说这种发展还是差不多了吧，其实还真不一定。之前的 Facebook 或者是微信是在铺设一个社交平台的基础，就像是建设高速公路一样，而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应用呢，其实是建立在社交网络平台基础上的应用。这样的引爆呢，还在不断的增长和刷新，在可见的未来，应用的最高单日下载数量还会继续增长，仍然会有新的产品或服务借助社交网络实现更大规模的爆发，而且所需的成本可能会越来越小。比如微信上引爆的小游戏围住神经猫，实际上只是2个人的团队2天的开发时间而已。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围住神经猫这个火爆游戏背后的故事吧。2014年7月份，南京泥巴怪这家公司的技术总监秦川呢，为了练习在微信上开发应用，改写了一款在 Flash 时代就非常常见的 HTML5 的小测试应用，没想到1天之内就获得了150万用户。 之后呢，他又改写了一款 PC 时代也很常见的益智类有小游戏《青蛙过河》。一天之后呢，又有了200万用户呢前来体验这只小青蛙。在这样的背景下，晴川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开发出围住神经猫，然后请公司的美工画了一只扭来扭去的渐渐的小贱猫。这次呢，增加了美工元素的游戏在上线之后数据直线上升，3天后页面浏览量达到6500万。这样的引爆现象恐怕是所有做开发的团队最大的梦想。但是如果不去考虑这些案例的意外因素的话，我们可以提出3个问题来追问关于引爆的关键环节。第一，为什么这些应用和游戏的信息扩散会如此迅速，甚至产生刷屏的现象呢？第二，如何做到使好友们仅仅看到别人分享的信息就迅速被转化成游戏和应用的使用者呢？第三，这些应用解决了什么问题，让人们乐此不彼的消费和体验呢？围绕这3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接下来要提到的社交引爆4大定律，也就是《即时引爆》这本书里最精华的部分。社交引爆4大定律，第一定律，短定律，用户投入时间成本越少，越容易引爆。在社交网络中，时间就是最主要的成本和支付货币。短指的是用户花费更少的时间，投入更低的成本，几秒钟能产生足够的愉悦体验，或是解决某一问题，收益最大。人们愿意花费很少的成本来尝试一个新事物，相比投入的时间成本，在收益足够高的情况下，也会实现愿意粘着，变成长期用户。大部分用户的时间呢，越来越碎片化，更多的是见缝插针的体验一款应用和服务或者是游戏，必须满足用户短时间就可以享受到愉悦体验的诉求。2秒定律，如果一款应用在2秒时间内无法让用户明白自己是什么，就还有如何操作，就将遭到被抛弃的命运。降低用户成本，便于吸引用户来体验产品和服务，完成粘着转化，这取决于用户在短时间内能够获得的收益大小，收益成本比越高，越利于病毒式扩散的形成。成本收益这一标尺提供的2种优化途径分别是，从成本的角度，让用户在使用时门槛能够再低一点，从收益的角度，让用户在体验的愉悦度或其他的感受呢，再提升一点。什么是社交成本？社交成本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人力投入等等，而是指用户在参与一款应用、活动、服务或是面对一篇文章时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步骤等等。还可以进一步将社交成本细化为理解成本、消费成本、创造成本、创意成本、扩散成本和转化成本。举个例子，微信在更新 5.0 的时候推出的那个游戏打飞机，在推出的时候成为了国民游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在等电梯或者是吃饭等待上菜的时候呢，就可以玩一局，然后呢，你就杀掉了无聊的时间，击败了好友，这就是它带来的收益。这个游戏的社交成本很低，用户呢在微信里就可以玩，不用再去花时间和精力下载单独的应用 APP。 它的理解成本也很低，1至2秒呢就可以看懂玩法，每次进入游戏的消费成本呢，也几乎就是1-2秒的等待时间，然后就可以开始玩了。而因为这是基于微信本身的游戏，对于用户来说，扩散成本呢，就只是，玩通关以后点一个按钮分享一下，也非常低。这样所有的环节社交成本都很低的游戏或者是服务呢，天然就具有引爆的基因。 上面提到的这些成功引爆了的应用服务，摩曼相机、打飞机、脸盟等等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时间短，成本低，收益高。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在社交网络具备引爆的基因，那么先自己对自己提问一下，你的服务能够让用户使用更短的时间产生足够的愉悦感，或者是解决某一问题吗？用户的社交成本够低吗？第二定律，新定律，玩法越新，引爆速度越快。新玩法不是指新鲜的玩法，而是指状态，即使也就是在供给如此充沛的环境中呢，用户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去生活和消费，准确定义人们的需求呢，变成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完全复制前行者变得毫无价值。这些一进入社交网络就实现引爆的应用与服务，与过去传统企业的熟悉和习惯使用的定位客户人群的方式相比啊，转而开始关注并定义用户在某种需求下的状态。过去定位人群的做法呢，要微调至定位人群的状态了，这是结合场景化思考的必然结果。今天的场景是什么呢？是用户的社交世界全部由好友和自己订阅的账号构成，是粉尘化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理解其实很简单。以往我们定义用户呢，是按照年龄、收入、职业、地区等等这些指标来确定的，比如像30岁、互联网从业者、在北京工作、已婚等等啊，这样的状态。但在现在社交网络中的用户呢，其实是有着多种面具和状态的。同样一个人在和朋友联网玩游戏的时候，他是玩家；在工作的微信群里面开会的时候呢，他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在某个以话题为主的群里聊天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话题的粉丝。所以用户的状态比用户的具体指标呢要更重要一些。今天社交网络中的用户状态依然是普遍诉求，只有状态才能跨越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群体的阻碍，为引爆呢奠定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在引爆的应用中呢，通常会模糊了高端与低端用户的区别。现在用户的状态其实源自于最简单的几种诉求，有三点。第一呢，是塑造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引爆类的应用大多是个人相机或者是图片类的应用。像我们很早就做得特别好的、特别成功的美图秀秀，到后来的摩曼相机，甚至后面的这个其他类的相机应用，包括国外的 Instagram 也是这样。第二呢，是维持并增进和某个人群的关系，那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人群的圈子和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维护。第三种诉求呢，是表达请求和意愿，那通常这种意愿呢都是消磨时间的意愿，所以像一些小游戏那么受欢迎呢，是因为人有这样的迫切的打发零碎时间的意愿。所以作为一个产品策划或者是创始人、创业者的话呢，在你的产品策划阶段，除了按照基本的用户群体的方式来勾画你的用户人群之外呢，也需要增加一个场景化的参数，这样你的产品在引爆之前呢，就具备了一个宽度的优势。我们来举一下摩曼相机的具体例子吧。摩曼相机这个应用的创始人任小倩呢，从小学习绘画，然后呢，她也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呢，学的是艺术专业。另外一位创始人叫黄光明，曾经获得过国际照明设计协会颁布的室外照明设计大奖。这样来看，他们都属于搞艺术、搞设计的小众群体。其实，在摩曼相机这个国民级应用火之前，他们也开发过漫画微博和小人说两个普通的产品， 这两个产品并没有火起来，他们的定位呢是为喜欢漫画的用户服务，这一点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啊，为喜欢漫画的用户服务。但大部分用户的情况是有文化需求，有漫画的需求，但不一定喜欢漫画。这导致如果你的产品只是定义为为喜欢漫画的人服务，那这样的目标人群呢就比较狭窄了。而我们想起的定位之后呢，把这个产品呢定位为为普通用户提供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表达的工具，这样的定位就让谋漫相机这个产品的外延呢获得巨大的拓展。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想要一幅漫画，但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张自己的漫画，这就是状态，这就是用户的场景。对了，关于场景方面的思考呢，逻辑思维原创始人吴声呢曾经写过一本叫做《场景革命：重构人与商业的连接》，感兴趣呢大家可以找来读一读。但对我现在来说，感觉这个也可以读一读啊，但我还没有读过，没有发言权。第三个定律，好友定律。用户越投入，对好友的影响越大。活跃的用户对好友们的影响呢越来越大。信任机制原本就是社交网络赖以壮大的基础，也通过好友定律影响着引爆现象。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影响好友转化为用户数量在不断的增加。用户现在越来越懒于行动，越来越依赖于好友的推荐来做出判断，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呢就被投入到那些好友们认可的优秀应用与服务中去。这样的例子非常常见，我们每个人自己都会有。比如说作为微信用户，你一定订阅了很多订阅号吧，也会遇上一些也会阅读上一些很好的订阅号的文章。但如果记录一下你阅读来文章的来源，会发现从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看到别人分享而阅读的文章数量呢，其实要远远大于你从订阅号的推送账号里阅读到文章的数量。有这样一个数据，目前微信月活跃账号超过 4.68 亿，平均每人每天呢在微信中阅读 5.86 篇资讯，80%来自朋友圈中的好友分享，20%来自用户主动查看自己的订阅账号。阅读文章进行分享的用户呢，会有65%分享到朋友圈，39%呢定向分享给某个好友或者是某个微信群。在《及时引爆》这本书里呢，提到了一个可以考评分享效果的重要指标，叫做社交指数。这是指一个主体，可以包括账号、文章或者是应用，在社交网络中呢所拥有的被用户分享和扩散转换能力的相对值。社交指数它不强调有多少粉丝数量，而是强调流动性，它包含了三个要素：社交影响力、用户分享率还有时间系数。它的基本公式呢是这样的，社交指数等于一乘以时间系数乘以社交影响力，也就是转换人数，再乘以分享率。举个例子，比如狗熊有话说微信账号有5000订阅用户，在文章发出的第一天呢获得了3000的阅读量，假设当天又产生了1000个用户进行分享，占到了订阅总数的20%，那么这篇文章的社交指数呢就是一乘以一乘以3000再乘以20%等于600。社交指数越高呢，说明这篇文章的分享的成功率、被分享和转发的这个概率就越大啊，越容易被推广，越容易形成爆款的文章。如果是一个长期的时间呢，可以将每天的社交指数加起来再除以30天，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值。从社交指数这个指标来看，分享率的指标非常重要。 在书里呢也举了一个例子，疯狂猜图那个团队，他要求所有即将推向市场的小游戏和小应用呢，在测试期的分享率必须超过 15%， 有了高分享率就有了被引爆的可能。那么怎么提高分享率呢？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的观点呢，是认为一些能够引起人们联想的话题总是会激起效果非常好的扩散和分享，这种激发呢强烈共鸣和共情的传播事件呢，被称为无穷无尽的联想。所以在运营策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给用户提供联想的点。联想呢就像是提供给好友的娱乐，缺乏了联想，传播就变成对朋友和关系链的骚扰了。举个例子，围住神经猫这个游戏，它的分享信息呢是这样的，我用了 N 步围住神经猫，击败了 N% 的人，你能超过我吗？这句话出现在好友面前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会引发好友的链式反应，大家纷纷都想要成为超过这个数字的人，于是这条消息就和好友们有关了，变成一种挑战式的联想，它不会形成直接广告的骚扰，反而会让别人决定加入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有联想的点。第四个定律也是最后一个定律，快衰定律。使用产品使用时间越短，衰减速度越快。如果是收益很低的引爆类应用呢，用户退出现有服务的速度呢也会很快，引爆和这个退出衰败的这个时间是相同的，这是真正的快衰。但当新定律和好友定律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快衰的仅仅是新用户的增长速度，产品呢也借此回归到正常运营状态。在上面三个定律联合作用下，会造成某一个引爆的应用相关信息被大量分享到用户面前，也就是经常说的刷屏。在促成引爆的同时呢，也导致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流呢单调枯燥，从而引起厌倦，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这是一个摄影类的应用，旅行类的应用吧，叫做足迹。2015年3月13日，足迹应用呢成为这个 App Store 应用商店旅游类分类的排行榜的免费榜的榜首，15日成为免费总榜的榜首，每天新增的下载激活用户呢超过100万。这个因为有一个大片模式的功能呢，开始了它的引爆之旅。到了4月4号，足迹的总用户数呢超过1700万的时候呢，它开始下跌了，新增用户数呢回落了。后来呢，这个应用呢也和其他我们之前很熟悉的一些应用一样，淡出了大家的视线。我们好像不再主要去谈论它了。但如果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足迹的引爆之后呢，虽然出现了快衰，但回落的用户数哪怕是衰减，也留下了一条很肥的大尾巴，它的这个 下降曲线呢是一条大尾巴，比起引爆前也是高出好几个量级了。另外呢，引爆之后用户的留存比例提升，留下了更核心更宝贵的用户人群。当然不一定快衰都是能够这样去挽回，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思考的，也有一些负面的例子。我们来举一个比较悲催的例子，来自 Zegna 的 Draw Something。 2012年2月发布的 Draw Something， 中文翻译为你画我猜，在50天内呢获得了5000万的下载用户，其中前9天就获得了100万，是当时有史以来增速最快的应用了。2012年3月，社交游戏公司 Zegna 以$2.1亿收购了 Draw Something。 很悲催的是，一周之后，Draw Something 的用户数据掉头下跌，迅速衰退。 Zegna 后来 看到，其实他是在价格最高点的时候买下了 Draw Something，冤大头。当 用户数据开始下跌之后呢 ，Do Something 呢发起了许多运营活动，而且呢上线了新功能，希望留住用户。2013年4月 ，Do Something 呢发布了2，增加了5000个新词、更多的工具，然后社群功能等等等等，但反应呢很一般。这个产品呢可以说只有第一个模式上线的时候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现在他们意识到呀，当用户开始流失时，不去增加功能，而是开始削减功能可能会更好，因为这样呢可以留住轻度用户。但这个是反逻辑的思维，而且有着很大的风险，这个代价非常大。 Do Something 的走势呢也打击了 Zegna 的信心，之后呢他们对于新游戏开发的看法呢越来越保守，不再冒险推出新的游戏种类，失去了市场的宝座，然后呢很多人也开始离职，大概变成一个悲催的故事。好的，以上呢就是社交引爆的四大定律：短、新、好友、快衰。但大家发现呀，如果你想在社交网络里面引爆一款应用，可以通过短定律、新定律、好友定律这三条定律的优化呢来实现，但引爆之后呢，快衰定律无一例外的会发挥作用，让产品进入一个衰退期。这个就像科幻小说《三体》里面那个二向箔攻击一样啊，降维攻击一样，是你无法逃出的规律啊。所有的应用都不能躲开这个规律。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快衰规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呢？有没有可以逆转快衰定律的法则呢？有的，接下来我们就在干货的内容里面来聊一聊如何逆转快衰定律。如何逆转快衰曲线呢？就单独的一个应用来说，引爆之后的快速衰退是一个基本规律，无法逃避。但是如果按照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呢，可以有一些破解的办法。在《及时引爆》这本书里呢，列出了三种具体的办法，分别是肥尾、复制、频度和宽度。第一个对策叫做肥尾，肥大的肥，尾巴的尾。起点就开始引爆的应用呢，都存在着一根巨大的肥尾，它虽然往下衰败，但是比起之前呢也有很大的提升。对于个人开发者而言呢，多个应用积累下来的丰厚长尾流量呢是他们得以获利的基础。具体解释一下吧，应用在度过引爆的高峰期之后，曲线呢会快速下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会有用户在使用，就像一条肥大的长尾巴一样。可以理解为所有的文章或者是运用每天都在为一个账号源源不断地贡献着用户和流量。对于公众账号和以公众账号为依托的创业团队呢，应该多用肥尾效应呢来积累流量。这一块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我的播客狗熊有话说目前已经推出了171期，现在每一天所有的播客节目累计下载量呢可以达到10几20万，这个数字比起100期的时候至少翻了一倍。虽然每一期节目每一天可能只被下载了一两百次，但所有的节目堆积在一起啊，总体下载的曲线就是一条非常肥的尾巴。第二个对策叫做复制。单个的应用呢，毫无疑问都会受到快衰定律的影响，但是在迅速崛起之后呢又迅速下滑。不过呢，个人开发者可以每周甚至更短的时间都推出新应用，由此呢会不断出现新的数据高峰。所以只看一款应用的曲线呢没有意义，但如果把所有应用的数据放到一起呢，应用的高峰就会规律性的出现，从而拉升总体的流量。第三个对策叫做频度和宽度。优秀的应用呢是高价值、低频度、广宽度。相对于不断开发新应用来说呢， 宽度呢，通过触及新的场景、新的人群来吸引和粘着用户。改善产品的宽度成为目前单个产品摆脱快衰定律魔咒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对宽度产品要非常重视迭代更新，对于肥尾和复制类的产品呢，可以不维护。这里还是举我自己的例子吧，自己的例子比较好用啊。我们团队呢，就是 App 开发的团队啊，在今年4月24号 Apple Watch 上市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轻度的应用，叫做 i 佛珠。这个应用的制作时间只有2天，它源自于一个网络玩笑啊，在上线的当天呢，它的确爆款了，国内的主流科技媒体都在纷纷的报道。之后没有过多的宣传，这个应用呢也慢慢的就淡出了大家的视线，下载量呢也跌到了每天几十个。但在 i 佛珠上线那几天呀，我们另一款主打应用微享家的下载量也被拉高了很多。前几天呢，大象公会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 i 佛珠，我的朋友圈又被这篇文章刷屏了，i 佛珠又迎来一个小的下载高峰。对于我们来说呢，微享家呢是一个有宽度的应用，i 佛珠是一个测试快速轻开发的高频度应用，这次尝试呢非常符合上面提到的这些对策的规律。关于连接点与接触点，连接点，什么是连接点呢？连接点是引申自微信的概念，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不同的产品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怎么样可以连接到一起？很多时候两者并没有巨大的交集，甚至相隔很远，怎么办？可以在两个领域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连接点，从而实现用户在社交网络和自己服务中的流动。这种连接点呢，往往真的就像一个点一样的存在，将两个彼此相隔的圆呢，通过一个点连接到一起。寻找连接点呢，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在小中来寻找连接点，也就是说，在连接点的寻找中呢，让企业变小的诉求呢开始出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应用活动或者是微博微信公众号呢，是围绕企业自身的需求来进行的，它存在的功能和服务太多，现实生活中呢，用户需要的显然不是一项完整的服务，而是实时响应碎片化的服务。这就要求连接企业与用户的那个点呢，是一个易于理解、寻找和上手的小切口，通过这个点将现有的服务与新的社交世界呢串联起来。寻找连接点呢，不仅要考虑用户状态，也要考虑企业的状态。第三呢，是应用和应用的连接，产品和产品的连接，这个呢可以通过API 或者是其他的开放平台来进行连接，这里呢就不再详细说明了。接触点是什么东西呢？先说一下关于它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规律。首先是七次定律，人们的长期记忆呢都需要反复七次。企业在社交网络中呢，需要反复和目标受众发生联系至少有七次以上，才会在用户心中呢留下一个印象，这也叫做社交七定律。我自己呢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儿啊，在一本叫做《把妹达人》的书里面呢，有提到了说，男生如果要把妹子啊，追女生，和女生单独接触的时间超过7小时就有可能 OK 了。如果你还宅着啊，单身狗不妨去试一试。第二个规律叫做长连接和短连接。企业与用户长期不断接触而产生的长时间维系呢，被称为长连接。每次接触呢，都可以形成反复的粘着和转化用户的机会。短连接呢，是指发生一次接触就断开联系的机会。那对于使用者、对企业、对产品来说呢，每一个接触点呀 和用户的接触点呢，都是应用和企业为自己提供更好服务产生互动的机会，也是产生分享和扩散的一个基准点。如果把接触的过程用横轴表示，每个接触点的优化呢用纵轴表示，那么可以看到横向上要不断的去构建新的接触点，纵向上呢要持续的去升级和细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有声读物的附带的这个讲义上面的文字上的一些图片就比较明晰了。接触点呢可以当做一个精细化运营的过程，如果接触点增多，那用户在单点体验还有因为这个接触点增多而展开的联想中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兴奋点，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信息。因此呢，在接触点和连接点的联合作用下呢，会部分减慢快衰曲线的衰退速度。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我们知道苹果的每一代产品在发布的时候呢，还有包括这个苹果的 Apple Store， 实体店呢在开业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用户的一个自发形成的活动，用户呢会去排队，然后呢苹果的这个 Genius 会在开业的当天呢为用户们喝彩、拍视频，然后呢鼓掌等等。其实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接触点。那苹果它也可以不做接触点，它也可以只在自己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新产品，但是没有，它把无限的这种和用户可以扩展接触的机会呢，都把它提炼出来，然后每一个接触点都去优化。你也可以不管排队的粉丝呀，不用去发 T 恤啊，不用去夹道欢迎为他们喝彩，那一样可以卖东西。但是苹果的店员呢，去这样去做了。那对于用户来说，就把这种接触点的兴奋点呢，就持续的强化了。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当然，像苹果是这样做啊，我们国内的小米也是同样这样去操作的。小米的手机在发布的销售环节呢，其实和用户的接触点也很多，它有释放信息、排队、抢 F 码、登录小米网站、购买并使用 F 码、微博评价回应、参与活动、关注订阅账号、粉丝论坛讨论等等等等。每一个接触点呢都有可能和用户进行互动，也可以进行深入的优化。比如像其中一个环节吧，微博评价回应的环节呢，小米的客服可以做到实时响应，但之后呢他们又继续优化，实现了以人的状态去回应，而不是一个冰冷冷的这个微博企业号。这就是接触点的微优化的概念。社区运营的四大原则，这个点呢是在《社交红利二》这本书里呢提到的一个可以用来抵御快衰定律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社区社群来运营。社群运营的四大原则，在及时引爆社交红利 2.0 这本书里呢，首先给我们说明了快衰定律呢是一个很难去，就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硬伤啊，一个硬性的条件。但是呢，通过一些方法也可以实现对它的逆转。那除了上面说到的这几个方法之外呢，还有社群应云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用它来规避快衰定律对单个应用和服务造成的影响。当一个服务引爆之后，如果能够通过社群对引爆而来的用户进行一定的管理呢，那其实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更长远的一些收获。对于企业和服务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营造和管理一个良好的社群。那在书里呢，有四个原则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原则呢，是不是企业自建社群，而是让用户自己来。这样的话呢，可以构建低成本的社群运营的方式。 第二呢，可以跟随用户进入现有社区，或者是鼓励用户来创建社区。然后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一个技巧叫做三进一返，就是在建立社群的时候呢，可以让用户呢形成地域或者是行业相近、排名相近、兴趣相近、性别不同的这样的三进一返的原则，这样能够让建起来的社群呢便于沟通，便于有话聊。第二个原则叫做给出简单而清晰的目标并逐级实现，这种原则可以解决用户的长期维系还有活跃度的问题。那优秀的产品和游戏都会营造一种氛围，就是协助用户不断地树立自助目标，也可以用奖励来吸引玩家参与社交，然后呢过渡到以有益的方式呢来黏着用户。许多社群，尤其是大社群呢，都会面临用户的长期维系还有活跃度的问题。通过给出简单清晰的目标并逐级实现呢，相当于社群的氛围中不同阶段的目标释放还有工作的指引，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实现用户的自我活跃维系。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个人都有清晰的任务，并且呢去完成它。那这样的方式呢可以重点解决社群中的核心用户群长期活跃的问题，也可以推动人人都成为内容的传播者和互动者。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人们留在一个社群中的主要原因啊是有一群自己的好友。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一个天然的诉求，就是想做小池塘里的大鱼。关系链、好友圈呢是个天然的池塘，人人都想做里面的大鱼。如果有一个清晰的任务并且去做完成它的话呢，那会让你感觉自己稍微一方面对社群有贡献，一方面呢你会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感觉。第四个原则呢是及时且正向的群体激励。这里呢要注意一个大规律，统一而且是大型的奖励呢不及那种细微及时的随时都有的小奖励，更比不上用户主动寻找并获得的激励。群体激励的关键因素呢，一是让用户实时了解在完成自己的这个目标的时候他能做出的贡献，那其次呢用户自己在社群中的占比排名和贡献值能够量化，第二呢是能够实时的全员告知。这个呢就是社群运营的四个原则。其实就我的感觉，这本书里针对社群方面的阐述呢并不太多，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余地和空间，也感觉得出来作者在这个领域也在观察和思考，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结论。之后呢我也会针对性的去找一些书来看一看，如果发现有关于社群运营的好书呢，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关于微信公众账号的一些思考。这本书的作者徐志冰在腾讯工作了8年，对于微信公众号的一些数据呢，当然是有着第一手的资料。这个在他的第一本书《社交红利》那本第一本书里面呢，已经举了很多实例了。而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的一些关于微信公众账号的思考呢，也特别有意思。我下面举一些例子来和你分享。首先是一个数据，目前微信公众账号的数量已经超过800万，订阅用户在万人以上的占比呢不超过10%，这个数字呢其实也符合马太定律，目前我还没达到这10%，哎呀惭愧啊。第二，微信公众账号的文章标题中带有数字的文章呢，总会收获更多的流量和点击量，以及更多的分享与收藏的次数。在总结下来呢，微信公众账号文章受欢迎的标题的风格呢，可以浓缩为一句话：这最好玩。它指的呢，正是标题中出现的这几个字：这最好玩。什么意思呢？这就和英文中的 this 来对应， 类似的呢还有 here's 啊，那这个呢经常会搭配数字来使用，比如这样的一个标题啊，叫做去法国买这十款产品就够了啊，这十款产品。第二个呢是最这个字，那最这个在系列标题中呢经常出现啊，比如最需要、最漂亮、最令人印象深刻等等这样的一些提法，比如像揭秘德国最值得买的十大品牌、一生必去、中国秋天最美的十个地方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标题。三和四就是好和玩呢，分别是英文 how、why 的缩写啊的谐音。那在标题中的体现的形式就是提问题，比如说像为什么日本人如此重视孩子的早餐啊这样的标题。那好的标题呢，可以强调这样的一些事项，可以强调故事的冲突性，可以提炼兴奋点，然后呢要简洁有力，观点鲜明，还可以适当的结合当下的热门事件。其实一个优秀的文章标题啊，光是从降低用户的理解成本这一环节入手呢，就实现了高阅读力了。降低理解成本成为吸引读者打开文章阅读的第一关。在书里呢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叫做小红书的微信公众号呢，它的一篇文章叫做十款被老外抢断货的国货，这篇文章呢在朋友圈呢被疯传了，当天的打开阅读力就超过了60%。那这个公众账号呢，如果你去观察它呢，会发现它的风标题的风格基本都是这样，那十款什么什么的如何如何的国货啊如何。那这个呢是作者这个公众号的编辑在不断讨论效果、不断调整试探之后呢确定下来的。为什么这一类文章的收藏和分享的效果很好呢？他们的编辑总结，可能是因为经过总结的盘点文章呢，能让大家偷懒，用户可以直接收藏和分享，不用再到处找攻略，就比较受欢迎。这其实是基于人们偷懒的心理啊，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值得信赖的权威都帮我总结好了，直接照着去买就 OK 了，这个是大众的心理。好的，以上就是《及时引爆社交红利》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了。最后我再啰嗦一下自己的个人感受吧。这是一本非常干货的书，有着严谨的分析与数据，也有着一线平台特有优势带来的丰富的案例，特别是第三方的小型案例很多，这一点我特别喜欢。不然满世界的案例都是各种马云如何如何、阿里巴巴如何如何啊，也够烦的。如果你是社交网络的从业相关人员呢，一定要去认真的理解书里提到的引爆四原则，还有社群运营四原则。虽然这些观点啊，在国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那个叫 Randy Havarak 那个教授，他写的一本叫 Social IMC， Social Strategies with Barton Line 啊，那本书里他也写到了这些观点。但老外研究微信什么的肯定没有腾讯的前资深员工来研究的靠谱呀。就我自己而言呢，对于书里的轻开发的这种模式很有感触。我们刚刚也说过，之前我们团队做过的一个叫爱佛珠的 APP 呢，在 Apple Watch 上市当天推出了，火得不得了，各大科技媒体都报道了一遍，然后呢就快衰了。如果把我们另外一个主打产品微享呢作为宽度产品，而爱佛珠作为一个轻度的就是七天应用来定位的话呢，这其实呢非常符合书里提到的快衰规律，也符合一种面对它逆转快衰规律的一个方式。另外呢，这本书呀是我近期读过的第二本在写作过程中就引入了互联网开发思维的一本书。第一本呢是增长黑客，他们都是快速去验证小范围测试，然后呢及时迭代不断的更新。这样的这样来看啊，其实精益创业的那个精益思想呀可以广泛适用于大多数进行创作的领域。好的，这就是及时引爆社交红利这本书的所有分享内容。大家可以通过 有声读物来收听这个相关的好的这个梳理的精华，也可以通过这个如果你对有声读物里面提到一些东西感兴趣，但是想要查证的话呢，可以通过附带的这个文档资料来查阅，也可以通过阅读我们提供的那个思维导图，对这个书的结构呢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当然如果你想和别人分享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呢，也可以在视频上看一看我们的那个短视频。 OK， 感谢你收听本期狗熊阅读，每个月都和两本好书相遇，大狗熊陪你轻松读好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